今天一经长老会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无助无主，取自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他所引用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找着了，我们一起诵读。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我们请一经长老证道。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和亲爱的朋友，大家早上好。你们在湖边能不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可以哈，因为那些熟悉我的人，你可能误会了我第二次发育，因为我声音今天有一些不一样。我身体上第二次发育不好，不过属灵的生命呢，我们一定要逐渐的逐渐成长，一天比一天能够继续成长。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经文，能够来着提醒我们，能够来着教导着我们，就能够看到主如何能够来着带领着自己的使徒，自己的门徒，并能够来着教导他如何在生命面对着逆境的时刻，也要能够来着学习倚靠主。我们就将这样的功课求主也一样的赐给我们，我们再一次的将这一堂讲道，我们恭敬仰望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恳求着主你自己能够来这动工，自己能够亲自的能够来这引领。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个题目呢是无助无主。这个助跟主两个字其实是半字之差，不过你如果说了解了这整段经文了之后呢，它其实是有生死之别。为什么呢？为什么什么时候感到无助？就是当你不把主放在你心上的时刻，当你忘了将主摆在你心头的时刻，成为你仰望的对象，那么人就会变成无助。不过呢，当我们被提醒了之后呢，知道主与我们同在，那么凡事呢，我们可以靠着主能够来着通行无阻。所以我就决定将今天的这个讲章这个题目呢定为无阻无阻。好，我们先开始来讲一些背景。你知道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是什么地方？加利利又是什么地方吗？它其实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经常侍奉的一个工厂。主耶稣基督曾经在加利利的海岸边呼召过许许多多的门徒，就包括了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些渔夫。他多次在这个湖边上呢讲到行神迹，有着神迹跟随着他。你知道加利利这个湖这个湖呢这到底有多大吗？我们平时我们读经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碰到加利利、加利利海、加利利湖，有时候呢在其他的经文里边呢把它称之为格尼撒勒湖，特别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开头的时候呢，这个加利利湖、加利利海呢也被称为是格尼撒勒湖。就是那一次呢，主耶稣基督就在那个湖岸边讲道，然后因众人拥挤着他要听他讲道，因为他讲道不一样，有着权柄，有着能力。那么主耶稣基督呢，因这众人拥挤他，他不能够站在那个湖岸边向他们讲道， 结果呢他就临时呢就借用了西门的船，西门彼得的船，请他把这个船呢就是将这个船撑开，然后相围于这个岸，然后呢就借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彼得的这一艘船，就站在这个船上呢，这个伏地舞台啊，就向门徒们，就向会众们能够来这讲道了。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海岸边。有一些人甚至认为呢，主耶稣基督他们那个登山宝训，他们那个所在地呢，正面向的其实就是这个加利利海。那么加利利海到底有多大？你们对这个有没有一个观念？因为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加利利湖、加利利海的这个面积到底有多大，稍微有一点理解的话，这样子的话，待会我们一同能够来这乘风破浪，我们一起也在这个使徒的这个船上呢，我们一起跟他们游行啊，那么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哈，在这个好像虽然是湖，不过呢，确实好像是无际的这个大海。好，加利利海呢到底有多大？它的面积呢大概是160多平方公里。如果说你讲的这些我其实也没有一个概念，那么我就给你一个概念。你知道新加坡有多大吗？啊，新加坡大概有720平方公里，不过那些都是填土填海出来的，它早期的时候大概是有620平方公里吧。那么你将新加坡一分为四，就大概就从北部那个雾兰面上，你一直将它切到南端的那个 Marina South， 然后呢就从西部那边呢，是从那个 Drum West 那边开始哈， Drum West 是西部，就是靠近那个 Bella Reservoir 那边哈，一直将它横切呢，一直切到东部的那个昌邑机场啊，那么你就会大概知道，哎，新加坡这个地方一分为四的时候，你将其中一块拿出来，我们所在之地呢，这个中巴路正好是在这一块切了四块的那个西南角。那么这西南角里边包括了有什么地方呢？就包括了有这个中巴路，还有什么地方？还有谭元巴嘎，还有什么地方？还有玉郎东，还有金文泰，还有 NUS， 这是国立大学，还有 NTU 也在里边，还有 TUS，还有那些 New Island 都包括在这个地方，你就大概有一个了解，是说加利利海这个地方呢，它面积就大概是将新加坡一分为四了之后呢，它大概跟那个范围那个面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将这个湖啊成为是主耶稣基督训练门徒、训练使徒的一个场地，我们称之为一个学校的话呢，这也算是个大学了，因为它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呢所收的学生不多，都是精英，就是全校只有12人，一个老师12个老师，这些都是精英班啊。所以呢今天我将这个讲到呢用三大点。第一点呢就是船开了，主睡着了。第二点是风暴来了，命快没了。第三点就是住了，静了。好，我们先看第一点。圣经说主耶稣基督吩咐门徒们就开船渡到湖那边去，所以他们就开了船。他们其实的那个目的地呢，就是要到那个东北角那个科拉森那个提加波利那个地方。其实有许多次罗牧师在讲到的时刻也提到这个地方。那么呢一路上13人呢就往那个目的地开船去了。那么我相信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一定是各自呢就站好着自己的岗位。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他们是有经验的船夫，我想很可能就负责就是掌舵摇橹子的工作吧。马太和犹大呢，可能对钱财管理方面他们有经验，特别是犹大，他特别喜欢钱财，所以可能他们就算当日主耶稣基督在路上的时候所讲到布道所收到一些奉献。腓力和多马呢，他们就可能准备一些食物给大家吃，那么其他的门徒呢也可能一同交替的这个工作。有趣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整段经文的这个主角 主耶稣基督他也站好自己的岗位，他就在那个船尾的一个地方呢，找了一个地方就睡着了。因为经上说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这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很不一样，也让我们看得到呢，主耶稣基督他是个完全人。主耶稣基督日夜劳苦，为要成全父上帝的美意。特别是到了第八章前半段的时候，我们刚才在启印经文之前也有念到，他甚至忙到一个地步呢，为着父上帝所差派的工作呢，他那种投入，他那种认真跟拼命的做工呢，又要成全父上帝的旨意，他那种工作的态度啊，其实我们必定肃然起敬。如果说是家人呢、啊，在那一段经文就提到呢，他的家人就可能关心他，就可能怕他这样子日夜劳苦的话废寝忘食，就可能啊有一天身体不吃，那么会产生这个身体的这个病痛，可能会导致生命的危险，还特地呢就来到他自己工作的场地呢，要来着劝他，要来着找他，这个好意却没有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领会，因为上帝的工作不能被人拦住。其实我们在这一节里边呢，传开了这个主睡着了，在这一段这个经文里边呢，我们可以到底学习些什么呢？主耶稣基督他终日劳苦奔波，为要做那差他来者的工作，这毕竟是要充分利用那个时间和把握那个时间，而且他是在这一边这一方面的这个高手。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得出他累了他就懂得把握时间直接休息，这是伟大的一幕。其实我们现今的人呢，我们往往就因这忙碌的时刻了，譬如说我们赶功课，我们要预备考试，我们要赶项目，我们忙孩子，往往呢就忽略了休息。在压力底下呢，我们常常为这重大的这个责任呢，我们常常忧虑而失眠。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因什么事情而失眠呢？心情无法平静啊，身体就有病痛啊，所以睡不好，心不能够静下来。那么是否曾经把生命呢，确实将生命的这个重担呢，带到上帝的面前，带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将之卸下呢？我们人常常为着一些事情而烦恼，我们常常为着面子的问题，我们常常为着得失的问题，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太在意人的反对，我们太不了解，我们有时候把人的不了解和看法呢看得太重，所以呢这些都在心上就变成了一个重担，往往呢生命就少了一个喜乐，多了重担。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并不是这样，因为反对他的人呢大有人在，还有鬼在，不了解他的有好多了，甚至包括他的家人，还有他的这个亲人跟门徒们。所以我们从这边呢可以真正可以学习这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立下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说实在的，一个人如果说能够吃能够睡，那么我们一定要懂得感恩啊，这是上帝赐给你的恩典。因为有许多人啊，特别是现代的人都无法好好的睡一觉，没有办法好好的安眠。另外一点呢，如果说你有一天发现到你自己忙到没有时间休息啊，那么你一定要谨记的，确实就是要需要时间休息了，更是要懂得把握时间休息。你知道前英国的首相 Winston Churchill 是个很有智慧又很有幽默的一位政治家，一位文学家，他自己有曾经这样子的一个回答。因为记者很好奇，所以记者就问了他，你平时首相先生，你平时呢责任重大，平日呢就事忙，那么你为什么总是看起来呢是精神奕奕的呢，而且干起活来是特别的有劲？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哦，这很简单嘛，如果说在某个地方有个位置呢，我绝对啊不会站着，如果说我看到这周边里面有什么床位啊，我绝对不允许自己是站着的。所以他 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懂得休息，懂得放松，把握那个时间。那么在重要的关头的时候呢，他就能够集中他的精神，将他的一把劲给使出来。很可能啊，我自己在猜想，他可能也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学来的，得到启发。反过来呢，有一些人他们白日的时候无所事事，结果呢到了夜间呢就不能够入眠，那他必须以主的这个劳碌为这个榜样，要好好的劳动，你知道吗？那么夜间呢你才能够好好的入眠。其实那个效法基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认识，就是一些人他们平时就是太空闲了，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都不愿意啊，不必做也不愿做，结果呢他们终日就是在家就是坐着待着，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大家都睡的时候，他们总是难以入眠。因为什么？因为身体没有劳动，不觉得疲惫，不觉得疲劳，所以没有睡觉，这也不好。特别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位作者啊，就是写那效法基督的那位作者 Thomas Kempis， 他说了，如果说我们在白天努力的工作，到了夜间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快乐的人。所以你晚上快乐吗？就是表示说你自己在反省你一整天做过了什么的时候，如果说你在白天做了好多主所吩咐的工作，我想你晚上一定是很快乐，而且是睡得很安乐的一位。这是多么有智慧的话语啊。其实我不知道你读了这一段你之间那个反应是什么啊。我自己呢对主佩服的五体投地。怎么说呢？因为呢船会太小，特别又选了一个在船尾的一个地方，肯定是那么的潮，特别是风暴完了之后呢，是那么的冷，是那么的湿，是那么的窄，是那么的危险。不过主耶稣基督呢，他却可以睡得那么好。我想这就是伟大生命导师的一面。很多时候伟大的老师呢，他能够以言教，更能够以身教。有时候老师不开口，我却以行动能够来着教导学生。不过我曾不曾看见有哪一位老师在睡觉的时候也是能够给我们做一个教导。主耶稣基督是个很特别的例子，他在睡觉的时候呢，动也不动的时候，也确实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学习的一个榜样。我可以想象主耶稣基督是一定是很安详的睡着了，一定是睡得四平八稳啊。虽然那个船在那个海上可能有一些摇晃，不过我想他一定是睡点四平八稳。这可以从一面去观察的话，我想是因为他里边呢有着那把握，他心里边呢有着那能力，有着那个信心，是吗？啊，所以啊，我特别感谢主。透过这一段你可以自己想象，自己想象那个画面呢，其实是很美的一个画面。诗篇127篇第2节，他说，唯有耶和华所喜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第二段，风暴来了，命快没了。经上说，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就将满了水，甚是危险。我们可以这样子试着推断，这暴风雨啊，一定是来得太突然了。主耶稣基督的使徒当中，他的门徒当中呢，许许多多都是加利利人，他们对于加利利的天气呢，一定是很熟悉的。再加上呢，他们当中不乏多数都是打鱼人家，对加利利海这个湖啊，骤然而降的这个暴风雨呢，一定是有所的听闻，有所的经历。我在猜想啊，如果说当天有天气预报，说那个时候在那个晚上那个夜间呢，有这个暴风雨，我想呢，如果说主耶稣基督愿意要经过这个地方，就是开船到这个迪加波利克拉森那个地方呢，门徒也不会同意，因为那是很危险的， 他们一定是会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不走水路吧，我们就改走这个陆地，多花点时间没关系，不过呢，至少我们可以避过这个风暴，这个暴风，以免呢造成这个生命的危险。反过来，你们认为主耶稣基督知道有这个暴风雨要来这侵袭吗？我想主耶稣基督他是知道的。为什么？我们这么问好了啦，又有什么事情呢可以瞒得过我们的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呢？所以有人就要来这质问我们，不、哦，你说这样子的一位主啊，你竟然称他为是全知、全善、全能的上帝吗？明知有暴风雨，还是不愿意改那个行程，不灵活，不改那个跑道，这是全知吗？还是无知？你说他是全能吗？至少有一点，在暴风雨他可以睡觉，那他一定是不错。不过呢，他能不能够使那个暴风雨给禁住了、止住了？这我们还得要看。你说是全善吗？有机会我们必须要问与他在一起的这一批使徒们。很多时候我们就用自己的心思意念呢，我们去揣测，我们去揣度主耶稣基督他的用意。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呢，上帝的这个意念呢，高过人的意念。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多多提醒自己，我们应该多多的这个谦卑，多多的能够来着信靠，多多的能够来着顺服主自己的带领。暴风雨来了，因为门徒暴风雨来了，湖突然起了这个暴风，那么门徒呢，他们做什么？这时候你说门徒们到底做什么呢？可能彼得就带头了，可能就带着其他的这个使徒们一同把这个湖水、雨水给泼出去，因为雨水跟那个海水呢进入到那么个船上呢，所以是很危险了。可能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不过至少有十二位门徒嘛，可以同舟共济，为了求生、为了保命啊，一定是奋不顾身。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无论他们多么的努力呢，也无济于事。你就想象看，眼看着那个暴风雨啊，一直打在那个湖上，一直打在那个湖面，打在自己的脸上，打在那个船上，打在自己的身上。我想每一次啊，他们给这个暴风吹打的时候呢，可能只是把原本有盼望、认为有机会可以逃过一劫的这个求生的这个盼望跟意愿呢，每经一次被这个风暴风来吹打，我想呢，都将这些盼望、求生的这个意志呢，都慢慢的被打消了。特别这样子危急的时刻，我们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多久。不过打从暴风雨的来临和侵袭，又过了大家经过了多番的这个抢救和挣扎，到底是经历了多久呢？我们无法想象，我们也无从得知。不过至少有一幅画，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湖很大，风也很大，雨点也特别的大，海浪也特别的大。相对来讲的话呢，那个船就显得特别的小，人的力量就显得特别的渺小，信心啊也变得越来越小，可见人是多么的渺小。不过呢，如果说我们只单看到这一面的话还不够，我们应该在这时刻呢，也要在后面里头注意到主耶稣基督，他还是很安详的睡在那个船尾，在那个船尾上。这一切呢，在他的这个眼前呢，都显得渺小。我们可以试着这样子 来着问，为什么使徒们没有一开始就叫醒主耶稣基督呢？你有想过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吗？我想他们一定是经历了一番挣扎，经历了自己的这个抢救，然后呢到了一个观点，到了一个重要的时刻呢，他们忽然知道这样子下去不行了，这样子的一个觉悟。我一直在问，为什么使徒们他们没有一开始就叫醒主耶稣基督呢？如果说你当时在船上，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不会认为刚来的时候，暴风雨刚来的时候，可能风浪还小，可能他们认为自己的力量大，可以胜任没问题，或许是他们认为他们都是有经验的这个打鱼人家，风风雨雨都见过了，经历过了，这不造成生命的危险。他又会认为说这是小 case， 就不要来打扰上帝，小事自己来，好，大事拜托主，好吧？他们有可能呢，当中也有几位，可能他们也特别的体贴，至少我愿意这样子想，他们特别就是很体贴主耶稣基督的疲劳，所以不愿意叫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管怎么样子，不过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可以学的一个功课。很多时候我这样子看啊，多多少少我也看到了自己，怎么说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外在的环境，而忘了其实上帝其实是与我们同在。就像使徒们，他们已经开始看环境了，他们看自己，他们看他自己的这些同伴，他们看那个湖，看那个海，看那个浪，看那个风，就忘了其实主耶稣基督就睡在那个船尾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会落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看环境，看外在环境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啊，我们内心的那个世界呢，就受到那个外在那个环境呢给牵引着，给拉着。至少呢，我可以想到两点，我们的心情啊一定跟那个风浪成正比，风浪越大心情越乱，乌云越黑心情越黑，是吧？不过反过来呢，你说那个信心呢，我想那个信心跟那个风浪应该是成为一个反比，风越大信心越小，风越小信心越大，对吧？所以受到那外在的环境影响，我们常常忽略掉其实主就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仰望主，我们可以倚靠主。其实马可福音呢，他在这一点他记录的更详细，他说什么呢？所以多多少少呢，可以将使徒们他们当时的这个心灵啊，不为人知的至少表露出来。因为他是这样子记录的，他说，夫子，我们丧命啊，你不顾吗？所以你如果说对照路加福音的话，路加福音，我想路加这个作者呢，他在写的时候写的比较含蓄哈，他是比较有中国调的，比较含蓄哈，他就没有点到那么样子的直接。不过马可呢，他可能就从彼得的身上听彼得说，所以就直接呢套用彼得当时所说的话，他说，父子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从这一边呢，我们其实可以肯定什么？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至少我们可以揣度，他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认为有希望、有盼望的，可以得胜的。不过呢，到了这个关头啊， 他们的这希望已经慢慢慢慢变成绝望了。我们上帝的，你不顾吗？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哈、有没有包括主耶稣基督。你认为这个我们啊，不管是哪一位使徒，他讲这句话，他说我们上帝啊，你不顾吗？那个我们啊，有没有包括主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可以饭后再谈。不过呢，至少有一点，他们可能认为或者是以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会主动拯救，但是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刻呢，生命关天的这个时刻呢，他还没有什么行动，所以他们开始着急了。有时候我在想，使徒们他们跟着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各城各乡去布道传福音，一并赶鬼教导行神迹，他们到底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认识到什么地步？他们对主的认识的有多深？为什么在一开始他们好像就没有意识要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帮助？或许是从马可福音的经里边呢，让我们看得到他们好像开始怀疑他了。我们上帝啊，你不顾啊？他们是怀疑主耶稣基督的爱心吗？还是他们开始怀疑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上帝啊，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虽然看过主耶稣基督行神迹，不过每一次呢，无论是赶鬼，无论是洁净那长大麻风的，或者是医好那瘸腿的，或者是治好瘫子，几乎每一次呢，都好像没有与他们自己的生命是有直接关系的，他们好像都在站在这是主教导他们带领着他们，所以每一次主行神迹，感谢主，神迹显明了有效了，他们就感谢主赞美主。我只是这样子打个比方哈，并无意要来着谢主。如果说打个比方，神迹行不通没有效，跟他们的生命危险不危险没有过钩，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在这一边呢就不一样，这一边呢他们的生命，据我所知所记得的，只是在这一幕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是第一次跟着自己的老师，跟着呼召他们的主啊，然后面对到那真正生命的危险。而且这边很精彩的是，主耶稣基督到了这个时刻还没有醒过来救他们。我到底在想，门徒们他们真正怕的是什么？第一肯定的，他们怕死，所以他们说我们上帝呢你不顾吗？有人会认为他们是怕主耶稣基督，所以不敢吵醒他啊。有些人其实睡觉的时候你最好是不要吵他，你吵他哈、就比较危险。不过我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所以这可以给我们一个思考。我想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我想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我也给自己一个功课，如果说我当时在场，我们的回应到底是什么？有哪一位勇敢的只是效法保罗，就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样子的回应吗？当然我们现在是事后看整件事情， 可以说是事后的诸葛亮。我自己在圣经里边看看有哪一段经文或者是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面对到这样子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子？你会不会就是直接走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然后摇他的身体，叫他醒来拯救你呢？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留给我们思考。或者是如果说你熟读诗篇，你熟读诗篇121，好，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我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你可能就坐在主耶稣基督旁边念这一个诗篇吗？我不知道。不过呢，很可能我们的反应就是当时因着太危急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反应，六神无主，也慌了，也慌了，也开始慌了。我们很多时候就靠着自己的智慧，靠着自己的聪明，靠着自己的才干，要为许许多的事情呢，有着自己的解读，有着自己的分析，往往什么都算进去了，就是偏偏少了呢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就是少了我们的主，就是少了我们的主。如果说我在想，如果说主耶稣基督他这时候是带着一批啊主日学班上的这些小学生，或者是幼儿园的这些豆豆班，他们也都在船上了，你说他们会怕吗？我们不敢肯定哈，他们可能唱起歌来，唱古鱼歌，白浪滔滔波无报，可能啊，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个危险，或许是他们认为说主耶稣基督与我同在没问题。很多时候小孩子跟着自己的父亲啊，他不知道他自己父亲的能力有限，不过他在观念里边呢，父亲就是最棒的，我的爹地就是最棒的，什么危险都可能挡得住，所以他们就懂得真正去信靠，他们就无忧无虑。我想可能小孩子在这个场合啊，可能就比我们大人来得好，更有智慧，因为我们单靠我们有限的智慧，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乱了自己的脚步。为什么？因为全部都算好了，就是少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到了第三段，第三段其实很简单，就是进了住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子来着平息这个风暴，只是这样子简单的几句话，其实也没有什么解经讲经，他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能力？因为他就是能力，因为他就是掌管生命万有的主宰，他就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就是醒来了，斥责门徒，然后呢就斥责那个风和雨和浪，就说静了吧，住了吧。我想这一点罗牧师他在前几个月也有提到这一点哈，所以你可以就是再去听他的那个讲道。主耶稣基督只是很简单的说静了吧，住了吧。我一直在想，当时呢有什么办法能够使到这些使徒们有着这个逃生的方法？我们如果说自己在那个场合里面，到底还有没有什么逃生的方法？你会认为说，哦，人家时常说，老师教我，他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就跳进水里面。我想那个是死得更早，那肯定死得更早啊。我自己在想， 他们这艘船就是行到了那个湖中央，而且你可以想象那个面积那么大，不能说用一个划就能够到岸了，那其实没有什么地方是能够上岸的。自己用尽了一切的力量，用尽了一切的方法，你无法能够来着改变那整个局面，无法能够来着止住平息那个暴风雨。他们难道还有什么办法吗？能够来着逃生吗？我们人生呢，经常会经历到一些看似简单、看似经常发生的事情，不过呢，却好像找不到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找不到那个答案。如果说我们不靠着上帝，我们始终没有那个答案。在当中有好多位都是理科生，所以我们就做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就用这个数学题要带出一个观点，不是最好的比例，不过要带出个观点。有什么数，有什么，有哪一个数，有一个数目加上一，一二三的一，可以得回它自己本身呢？有什么数，一个 x， 一个 x 加上一，可以得回一个 x， 零可以吗？零加一，一不对，一能够吗？一加一，二还是拿不回一。有什么数目加上一可以拿回自己的呢？能够用整数吗？能够用自然数吗？能不能够用分数、理数、无理数、复数、实数？哇，我们当中有一位解答了这个简单的问题，他说是那个无限，那个 infinity， 那个 infinite。 数学有这样子奇怪的这样子的这个作答啊，只是一个无限加上一就可以拿回无限，怎么样子解释？待会可能你们要请教罗牧师了。不过呢，这边给我们一个观点，一个观念，我就要借用这个观念。人人有时候呢，你这道题目哈，你那个 x， 只要那个 x 是有限的，我不管那个数目是多大，不过只要那个 x 你是可以写得出来的，只要可以写得出来的哈，它就是有限的，对吗？只要你可以写得出来，它就是有限的。这就是人，因为你讲，不管讲得多好，还是有限；不管你多伟大，还是有限。伟大的人还是有限，所以伟大的人也能够面对事情的时候呢，没有办法。所以人要懂得依靠上帝。这道题啊，如果说你用无限，你有那个无限的观念呢，一个无限，无限再加上一，还是无限。如果说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很多时刻呢，我们要仰赖那位无限超越的主，那么很多事情呢就很容易解答了，是不是？这是无限加个一，还是拿回无限，是不是很简单就可以解答了？不过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观念，特别是我们信主的基督徒们，如果说我们信了主，没有这个对主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呢，我们是很可怜的。所以盼望我们的主呢能够来着带领着我们，能够来着教导着我们，凡事能够来着仰赖，能够来着交托，将一切的事情呢都交托给主，主必定会带领我们，给我们一个出路。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五节，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认识我们所信靠的主是我们这一生的功课。这边里边他让人认识到了，其实使徒们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对主你说了解吗？了解。认识呢？认识，不过就是不足，就是不够，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来这学习。不过人的主呢，是一位有怜悯有慈爱的主，主也愿意透过每一次的经历呢，能够来这建立起我们的信心，因为主是那一位超越的主。主耶稣基督他要训练使徒们的信心，他们学了好多了，不过到现在还没一个考试，还没一个 test， 所以今天就来一个，就出这个考题给他们，考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考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可以这么说好了，我们今天在奇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一开始呢，主耶稣基督他就带着门徒们到各城各乡开布道会，千人布道会，他要来这传讲上帝的国。再过来呢，主耶稣基督就讲了撒种的比喻，那么私底下呢，他就给门徒们有个解答，真正如何去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这可以类比好像是一个查经班了。然后呢，他们经过了这一次的这个大风暴之后呢，他们要达到那个目的地，就是在格拉森，就是在那个迪加波利。那么在迪加波利，主耶稣基督为的是什么呢？他是要做一个个人的布道，他为要来着拯救那位被污鬼邪灵捆绑折腾的那个人，这个是个个人布道会，个人传福音。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比喻这一次这个风暴这个经历呢？它可能就是一个奋心会，要来着奋心使徒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所仰赖的主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所以他的方法是超越的。我曾经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房地产的中介人，他就带了一个顾客去看那个房子，那个买主有意买主呢，有意买房子的那个人呢，他是个很迷信的人，什么事情都要看风水，结果呢，他也带了他们那个风水先生，然后来看一下这个风水。结果，那买家呢，这个有意买下这栋楼的这个买主呢，他就完全就能够要来这听从他这位风水师。结果那个风水师说，这不好，这地方风水不好。哇，这样子就糟糕了，就那个房地产那个中介人啊，这样子的话还哪有生意？做这个做房地产的哈，他很有智慧，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所认识的风水师都是有能力的，风水不好可以改到好。如果说你这个风水师你看这个风水不好不能改的，就表示你的能力有限。这是有意思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是风水师，他是超越风和水的那位主宰。虽然他在平息这个暴风雨的时候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不需要任何的道具，他是不需要任何的法宝，他只是单单靠着他自己的权柄跟他所讲出来的话。我们中西方也有不同的例子哈，特别是我们华人是说，这有什么大不了，在暴风风暴能够来着乘风破浪，然后安然无恙的我们 自己中国文化也有这个例子，八仙过海，没人提啊，各显神通，将自己的法宝都丢在那个海里边了，就踩在上面，然后能够来这乘风破浪。西方也有啊，那卡通大力水手，我可以想象，如果说是大力水手，他遇到这种事情，你说他会做什么？他一定是喝下一瓶那个 spinach， 然后用力的滑滑滑，一定能够逃出逃生啊。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是，他不需要靠任何物件，不需要法宝，不需要道具，他只是凭他自己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到底学了什么？我们在这边有许许多多可以学习的这些功课，包括了什么？包括了第一点，门徒他们是打鱼出身的，他们有经验，不过呢面对到的这个暴风雨的时候呢，不足以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我们一个小小的这个结论，单靠我们自己啊，单靠人啊，我们的力量总是有限。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是那一位生命的主宰，他有着信心，有着把握，有着平安，他也愿意将如此的这个把握、信心和平安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坐得紧。有一点，虽然门徒们他们信心不足，但是主耶稣基督呢仍然听他们的呼求和拯救他们，这点很重要哈。很多时候特别是有人要来这请问叫我们帮个忙的时候，我们最会的是什么？先自责这个人，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我都跟你讲过几十次了，你还犯这样子的这个错误呢？我们主耶稣基督可能他在训练门徒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这种经验哈，因为门徒们总是学不好，总是为什么你们信心不足，赶鬼没有能力，碰见这个大风浪没有信心，主耶稣基督一定是苦口婆心啊，他一定是很有耐心，很有忍耐哈，能够好好的能够来这带领这些使徒们。不过有一点，我们要从主耶稣基督身上学，特别是我们当老师的哈，我们要学这一点，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除了斥责责备了之后呢，他还是会帮他的学生，他还是会扶他们一把，不是说 去死吧，不会，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教导劝导的时候呢，也应该是这样子的，责备自己的孩子可以，不过你一定还是要开导，为他开一条路，能够帮助他解决那个他在成长的过程所面对的一些难题。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自我反省，我们到底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这边我们看得到，从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我们看得清楚，其实自然界不管是风浪水云闪电雷，这一切呢只要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命令他斥责他，他们都必定要来着顺服。在圣经里边我们也看得到，很多时候主耶稣基督他在赶鬼的时候，他就命令那乌鬼从那身上那人的身上呢出来，这些乌鬼邪灵哈，他们碰见主，面对主的这个权威，主自己的权柄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必须降服的。这边让我们有一个思考，就是除了人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愿意，我们就不愿意要来这学习降服遗嘱自己的主权，这一点我想是值得我们要常常三思常常反省的。天地万物之间每一样只要是主自己所发出的命令，都会服服帖帖，都一定降服在主自己的主权底下， 我们人算得了什么？我们竟然胆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不顺服我们的主吗？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六节，那边提到了一点，他说他们到了，他们到了克拉森。这虽然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片语，不过在那一位摩根他的这解经书里边呢，他说这一句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主命令吩咐使徒们开船到湖的那一边，最终他会把这些使徒们带到他要带他们到的那个目的地。我们信靠主的人也是这样子，我们可能这一生不经历任何的风暴，我是说自然界的风暴，不过呢生命有时候有顺有逆，有时候会碰见一些风风雨雨，我们是否能够从这段经文里边呢也学习，面对到这些波折，面对到这些拦阻的时候，我们是否也真正能够来着依靠我们的主？有时候我在想，如果说是宋博士、宋善杰博士他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会用什么道具来讲解这一段经文？今天我就试用这个例子，你看到这个道具吗？它里边到底装满了什么？有没有装满什么？我们在外边看不出来，对吧？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平时呢，就是你看我，我看你，只是看不到里边到底有什么。不过，当人经历生命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呢，你里边有什么，就很显然的带出来了。所以今天这个是讲台，我们不能够拍打哈。不过你可以想象，如果说我将这个放在这个桌子上，然后用力的拍打它，如果说里边是空的，它一定是摇晃；里边如果说是满的，它一定是站立的很稳。所以我想，主耶稣基督他借用这个暴风雨，能够来的教导使徒们，他有着他自己的这个意义在里面。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只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大风暴，使徒们他们看到自己对主的那个信心呢还不够，所以我们反省，能够更深一层的能够来的认识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说你面对生命的一些大风暴，不要紧张，你要懂得信靠主。那么到底真正你里边有的是什么呢？都是微不足道的。有一个，有一位你不能够忘掉他的，只是要有主在我们的心中，这样子不管是经历什么大风暴，我们还是能够依靠这主，能够来着乘风破浪抵达那目的地。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经文，就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来着提醒着我们。主，我们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一样要来着承认我们是个小心的人，我们常常自己的信心不足。我们每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刻，主你自己的话，主你当时对使徒们的这些教导和责备也一样的烙印在我们的心，犹如主自己来着反问我们，我们的信心在哪里。主，我们再次要求靠你能够来着带领着我们，面对生命我们要能够来着仰赖信靠那一位生命之主。愿主你带领着我们，愿主你自己能够来着引领着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